弟兄姐妹们晚上好，
大家好。
我们开始今天晚上读经的时候先唱一首诗歌。今天晚上选这首诗歌是诗歌本上的647首。弟兄姐妹们在家的话，如果想看那个乐谱的话，可以打开诗歌本647。我们的弟兄已经把这个投影在屏幕上。这首诗歌的题目是复兴你工作主。我们还是把这首诗歌先唱一遍，一共有六节，我们就请孙弟兄带我们把这首先唱一遍。
复兴你工作主，叫民众显现，求你看见光明真言，让你不见你的脸，当你当我的脸，你就显现了手，不见
感谢主。我们看见这首诗歌的作者，他里边有一个很深的负担，就是求主在今天这个地上的时候能够复兴他的工作，能够使我们回到像当初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一样。我想这是教会历史历代教会所有弟兄姐妹们心中的很大的一个负担，特别是当我们看见仇敌的工作在地上猖狂，教会软弱，我们心中更是有这样的一个很沉重的负担，愿主能够复兴他的工作，像教会能够像当初在地上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服事一样。我们实在是感谢主，这个诗歌告诉我们说求主洁净我们使我们能够得着那个当初的全能。那今天晚上我们要交通的是我们讲义上的编号78一直到82。弟兄姐妹们在家里边如果有预备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些经文呢，主要的都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服事和他怎么训练他的门徒们在地上应该怎么来服事。特别是到了第82马太福音很长的一篇，讲到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怎样训练他的门徒有合他心意的服事。所以我觉得这首诗歌呢也是能够代表我们今天在这些读经当中的一个盼望，就是我们能够看见主耶稣基督当初的他在地上的服事和他怎样训练他的门徒，愿我们在他面前也能够得着训练，使教会能够得着复兴。我们好不好再把这首诗歌的第一节和第六节来唱一遍，之后我们就有些祷告。
复兴的工作主向
谢谢孙弟兄，我们再有些祷告。主啊，晚上我们把这段时间完全的交托在你自己恩典的手中。当我们来看这些经文的时候，看你在地上的服事，看你在地上怎样来训练你的门徒们的服事，我们心中有一个极大的盼望，就是我们能够亲自在你面前得着学习，使你的教会得着复兴。我们心中的盼望像这首诗歌一样复兴你工作，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等候，盼望你的能手 显明在你自己的教会当中，使你自己的名得着荣耀。我们把下边的时间也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说话，弱过人的软弱。我们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要交通这个四福音讲义上的编号78，盼望着呢我们能够有足够的时间一直交通到第82啊。那我们请弟兄姐妹们先打开这个讲义的编号第78。编号78呢是在记载在马太福音第9章27节到31节。这里边讲到主耶稣基督在那边在加百农这个地方呢医治了两个瞎子。因为他正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在往前走的时候就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大声的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但主耶稣基督进了房子之后我们就看见这两个瞎子也跟着他来到他的跟前。那主就问他们说呢说你要我给你做什么呢你们信我能做这些事吗？主对他们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些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主耶稣基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这眼睛就开了，并且主切切地嘱咐他们说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然而他们出去的时候呢竟是把主耶稣基督的名传遍了那个地方。这是这个事件的大概的这个过程。那这里边我们看见有两个瞎子他们跟着主耶稣基督。他这里边呢他们称为主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在这个两个瞎子他们里边呢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的主他是那位要来的那位君王。那同时呢也我们也看见这两个人他们应该是在犹太教的这个传统里边，他们对这个圣经的里边讲的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弥赛亚这件事情呢是很应该是很非常熟悉的。那他们在主耶稣基督面前求怜悯。我们看见呢主在地上医治的时候，医治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医病赶鬼使人复活。他每一次做工的方法，我们看见在地上做工的方法都不尽相同，都不是特别一样的。那针对这两个瞎子，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首先问他们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信我能做这些事吗？所以我们看见这一段呢的医治里边给我们带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工作的原则，就是信心的原则。那这个是也是在好像在所有的这些主的工作当中，他所要看见都是你的信救了你啊。在许多的时候主说是他们的信救了他。所以在这边也是同样他问这两个瞎子的问题是你们信我能做这些事吗？他们说我们信。那主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所以是照着他们的信心来成全的。所以这个呢给我们看见神在地上的工作是要人借着信心才能够成全的。是借着人的信心才能够成全的。所以也就是说呢神在地上所做的每一件工作其实他最后的后边的目的都是一个建造信心的目的。当真正神的工作在地上完成的时候，那它一定是产生一个信心的果效，这是神所要看见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服事当中可能也遇见许多的问题，包括我们自个人的家庭的，还有整个教会。我们今天也看见这个地上各个 社会国家里边所有的这些问题，那神都知道，主也能够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呢他首先要人心里边所想的一个是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能够来成全神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信心在这边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主在这边呢也显出他的怜悯，其实他的医治有，我们看有的时候呢就是一句话，有的时候是一个命令，甚至是在这个距离上很远的一个距离，他的一个命令都可以产生果效。在这边呢，我们看见主亲自摸他们的眼睛啊，显得他特别的那个关怀这两个人。那在后边呢，当他们这个人得了医治的时候，主在这边切切的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啊，不可叫人知道。那当然一方面在这个背景，在这个当时的背景下，主耶稣基督已经行了许多的神迹，那人们有对他就有不同的那个反应，在包括这些犹太人的官、法利赛人和这个撒都该人，还有这个会堂里边的管会堂的这些，他们呢有很多是出于嫉妒，所以他们要抓住主耶稣基督的把柄。我们看见许多的时候，他们在窥探啊，然后呢想抓住把柄来置他于死地。还有呢，许多的百姓他们拥戴主耶稣，他们心里边是向着神是爱的啊，他们也期盼着那个弥赛亚来到的时候能够在地上建立起一个国度，但是他们并没有清楚的知道主耶稣基督的第一次再来是来为着我们上十字架的，所以许多的人呢是想拥戴他要做王的。所以我们看见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以至于主耶稣基督呢要有的很多的时候让他们小心，不要把这件事情张扬出去。那另外一个我们看见呢刚才提到这两个人讲到大卫的子孙啊，他们在他们里面可能有很深的这个犹太的背景，就是说宗教的背景。那对于宗教来说呢，他们所做的是要显明在外的。那主在这边也可能是对着宗教的这些背景的，他并不想把自己这样像许多那个些宗教的领袖所做的事情显明在人的面前的，所以他告诉他们，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然而他们出去了之后呢，竟然把主的名传遍了那个地方啊，所以我们看见有好几次是这样子的，以至于主呢就有的时候不能够明明的进城。那我们快快的看一下下边这一段啊，下边这一段跟上边那个是接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出去的时候就是又看见一个有人讲一个鬼附着的，他是一个哑巴，就是不能说话的，是鬼在他里边使他变成了哑巴，带到主耶稣基督面前，鬼被赶出去，这哑巴就说出话来。那众人都稀奇，在以色列当人当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但是我们看见这里边说呢，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啊。那这个我们并不陌生，我们看见每一次主耶稣基督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行神迹医治医病赶鬼的时候，法利赛人和犹太人这些官长总是要在他面前呢找出一些问题啊。之前我们知道有一段很长的辩论，就是鬼靠着鬼王赶鬼，那主告诉他们说呢，这个别西卜他如果靠着鬼王赶鬼，这个他自己的鬼的这个他国度就不能够站立，他因为他自己自相纷争，他就一定会说。但是他说呢，如果我靠着神的恩典，那这个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我们知道在这边法利赛人一直呢把主耶稣基督的工作放在这个好像跟鬼有关系上，就是他们一直想在许多的事情上来诽谤主耶稣基督啊。这里边我们看见他显然行了一件神迹，让这个哑巴鬼被赶出去了，这个人可以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啊，因为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见到。但是呢我们看见在另一部分人法利赛人却是这样在这边呢又一次的攻击他们。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我们看见每一个服事他所遇见的这些艰难都是这个 仇敌在后面的在主导的这些工作啊，他们都是把他要把他呢带到这个鬼王这个地方去啊，所以主在这边呢，这个行了这个神迹是让众人都惊奇的啊，所以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看主的工作都是靠着神的全能来行事。那我们看见下边这一个编号80号，这个编号80号呢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后边一点，13章第54节到58节。同样这一段经文也记载在马可福音的第6章，马可福音第6章的1节到第6节。这边讲到主耶稣基督来到他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他们，所以这些人都稀奇，因为他们听见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发现他的教训里边充满了智慧和特别的能力，所以他的教训里边有智慧有能力，而且这个能力不是一般的能力，所以圣经这边讲到是异能所以这些人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智慧，有这么大的能力呢？所以他们就来看主耶稣基督，他因为这个是回到他的本地嘛，所以他们可能都非常熟悉主耶稣基督是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的，所以这些人都知道都认识他。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的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的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和犹大吗？所以这我们看见他们认识这个主耶稣基督，是他是那个木匠的儿子，他的母亲是玛利亚，并且呢他有在这个马可福音这边特别是讲到说他是这个四个兄弟们的长兄，就主耶稣基督是长兄哈，所以我们知道他至少有四个弟弟，然后那边马可福音那边还说他的妹妹们，就是他的妹妹们这马太福音这边也讲到他的妹妹们都在，所以主耶稣基督还有至少两个妹妹妹妹们，这并没有说是几个人，他们的名字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就这些人都是在他们这个中间，他们都是非常熟悉的，在这里边长大的。他从哪里来到得到这一切的事情呢？所以我们看见在这边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回到他的家乡，他仍然呢显出神的能力智慧，有好像对他们来讲是异能，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这样神的能力并且他所讲的都是充满了智慧，以至于他们感到非常的惊奇。但是我们非常惊讶的发现在这边呢，他们并没有来尊重他，就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行的这些事情应该是得到人的尊重，应该呢就是他们以色列人特别是他们家乡的人，我们今天来讲呢好像我们很难理解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如果哪个人的家乡里边出了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那这个家乡的人都会非常的欢喜快乐，是不是这好像给他们这个地方都带来了这个荣耀一样。但是在这里边呢非常特别的就是这个家乡的人的反应呢，他们就厌弃他或者是原文这个厌弃呢，我们看这在这个圣经里边有这个用括号括起来，就因他跌倒说因他跌倒，就是他们完全不相信，他们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呢，这个木匠的儿子在这个马可福音那边还讲到说这不是那木匠吗？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父亲是木匠，他本身也是个木匠所以他不是那木匠，在这边讲到说他是木匠的儿子，这边讲说他就是那个木，他也是木匠所以他们都非常熟悉这个本来是做这个在这个镇子里边长大的是这个木匠的耶稣，他怎么突然间有这么大的智慧和能力呢？他们没有把这件事情归荣耀于神我觉得这个呢是今天呢人对神的认识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就是当仇敌把这个人心的眼睛弄瞎了之后， 人明明看见的是神的工作，但是呢，人们不去相信，反倒是因此而跌倒啊。所以这个是今天在地上我们看见传福音的时候，也常常会遇见这样的一些事情啊。明明呢，这个看见这个神在这个家庭或者是个人身上已经有了明显的工作，有很多的时候感谢主，他们因此信主，但是也有很多的时候呢，人们不相信，反倒是因着这些事情跌倒啊，跌倒了，就是他们不相信，他们不相信主耶稣基督，所以呢，主耶稣基督就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重的啊。主耶稣基督因他们不信，就不在那个地方行很多的异能了。但是马可福音这边讲呢，他还是按手在病人身上，在他的怜悯当中，虽然他被拒绝，但是他还是怜悯人，把这些病人给治好啊。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边看见一个先知在本地和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重的。那这个可能让我们心里边呢，会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回到他的这个家乡的时候，人们对他开始熟悉了，这些熟悉的人们反倒是不接待他。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这个，我们就是信了主之后，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心中是不是有的时候也被这些熟悉的现象所蒙蔽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听说呢，就是好像有今天神在地上好像没有以前那样的工作，其实神还是一直在工作，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在本地本家是常常是容易被忽视的，因为他们看见的是他那个外边他们所熟悉的这些事情，并没有看见主耶稣基督的他里边是那个属于神的那个工作。所以这个是需要神来开眼睛的。这个习惯有的时候也是对人的一种蒙蔽，习惯了看一件事情，看惯了应该就是这样子，那很难改变这种看法。他们已经看见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长大，他们可能已经有一种习惯的想法在那边，所以当神的工作出来的时候，被人的这个已经习惯了的一种想法给挡住了。这也是一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提醒，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也用一种我们自身这种习惯来分析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够跳出这个习惯的限制。那我们看见这边呢，这些人本地本家的人，他们就已经被一种东西所占领了他们的脑海，他们这个东西呢，就是他们自己的那个习惯和传统，他们以前的那些想法。那盼望着神在我们中间能够做更新的工作，就是我们能够看见神新的工作，新的工作方法啊。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和服事当中呢，它能够总是有一种更新的一种带领出来啊。好，这是编号80号哦，我们要交通的一点感觉。编号呢81号这边也是比较短，但是却讲到呢，主耶稣基督走遍各城各乡，在教会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啊。虽然这段经文它是非常短的一段经文啊，但是呢，这里边讲到很重要的几件事情，就是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啊，并且呢，他是走遍各城各乡，在教会里边这样教训人。我们就看见呢，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工作的内容。啊，他要到所有有需要的地方去，把神的话传给人，然后呢，讲的福音是一个国度的福音，并且呢，靠着这些这个他所行的神迹医治， 来证明这个恩惠的福音啊。那其实这一段呢是跟我们下边讲的编号82号是连在一起的啊，这是都是马太福音的，是从9章的35节开始，编号82号呢是从36开始，甚至81号是35开始的，是连在一起的，然后一直到11章的第1节。那也是今天晚上我们所要特别花一点时间重点所要交通的。因为这一段呢可以说是35，就是我们刚才读到那个编号81号35节，马太福音的第9章35节是一个那个好像把一个大的这一章所要描述的这些图画给我们看见，就是主耶稣基督怎样在地上来服侍。他在这些经文里边呢让我们看见他工作的一个原则啊。所以我们看35节，刚才我们读到他在各个地方，每个地方啊，各城各乡，在教会里边，所以他是所有的有需要的地方他都要去到，并且呢传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他的工作的内容就是要讲神的话，天国的福音。他工作的原则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借着神的能力来解决人各样的这些问题。那36节呢，就更是到36节到38节，更是把这个原则，神工作的原则继续呢，好像继续又展开，又比较仔细的展开了。那35节到38节，这个我觉得可以是后边整个第十章的一个好像一个纲领似的，是我们理解第十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呢，因为它讲到了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在地上这他工作的一个原则，我觉得也是今天教会在地上工作和服侍的一个原则。那我们看见36节就讲到说，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了，刚才在第35章讲到说是天国的福音，所以神工作的原则是讲到天国的福音。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要看见在神国度当中的需要。所以主耶稣基督看见许多的人许多人是需要怜悯的，因为什么呢？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在主耶稣基督的眼里，他所看见的是许多人没有牧人这个就是今天这个地上的一个光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曾经是一样的，都个人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也曾经都是如羊走迷的，虽然好像在地上奔这个奔那个，争这个拼那个，但是实际上是没有一个那个目标的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目标的，就是如羊走迷，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漩涡在旋转，以至于呢所进入的这个环境就是困苦流离如羊走迷。所以这是神在工作当中让今天教会也能够看见的一个原则，当在传讲这个天国福音的时候，要看见需要，要看见这个今天这个地上的需要。主耶稣基督看见了许多的人，他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有需要，如羊走迷，没有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那第二件事情呢，当他看见的需要的时候，他就要来告诉他的门徒们要做什么因为他怜悯他们，所以我们看见了需要，就有怜悯，产生了怜悯。这个是盼望着神今天在教会当中也能够在我们这身上所做的工作，就是当我们看见这个需要的时候，我们里边也像主一样能够产生怜悯。接下来主呢就要差遣他的工人去 来做他的工，所以主就对他的门徒，于是对37节讲到了，于是主对他的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工人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那这句话不是很多，但是呢这里边的所包含的内容却是非常的丰富非常的重要。那首先讲到说呢，要收的这个庄稼很多，工人很少啊，所以我们看见一个需要，就是需要呢工人，需要更多的人被神兴起来完成他的工作。这个是他的看见。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主耶稣基督在今天在地上，在教会当中让弟兄姐妹们的一个看见许多的需要，但是呢服侍的人确实很少。他说所以当求庄稼的主。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主告诉我们说呢，我们应当去求庄稼的主啊，不是好像有一个自己起来的一种热忱，乃是先去求庄稼的主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什么是求庄稼的主呢？就是在神面前祷告啊，所以基督徒的祷告，为着神的工作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那这里边我们也看见一个非常神工作一个恩典的一个法则，就是这件事情是主耶稣基督看见的，他要去差遣许多的工人来完成他的工作，但是呢他却是告诉这些门徒们去求庄稼的主啊。那虽然这几个字很不多，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呢，我们要神给我们的一个工作的法则是他的工作，庄稼的主，就是这些庄稼地上所有的这些工作禾场都是属于他的，不是属于人的，不是人的工作。但是呢神让我们去求庄稼的主能够打发工人去收割，并且这里边特别提到是他的庄稼啊，所以这几个都是讲的是主的。所以首先讲到这个工作是主的，羊群是主的，看见的需要也是从主那边来的。但是呢神却是愿意让人与他同工，让人先去求神，然后神才打发人去工作。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圣经里边一贯让我们看见神工作的一个法则。不是神自己不能做，也不是神不愿意去做，因为他已经看见这些需要了。许多的人如羊走迷，并且呢神来到地上就是要，但是呢他却是让人在他的面前，就是他的工人在他的面前有同样的看见，是借着祷告来求神的工作，是借着祷告来把神的心意显明在我们里边。所以这个祷告呢，就是如果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来求庄稼的主，他要打发他的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这里边呢我们也看见是一个恩典，因为神他自己可以做这件事情的，他不需要我们来帮助他的。但是呢在他工作的原则里边呢，他是确实让门徒们与他同工，先是在看见上，在祷告上来求完成他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在地上教会所有的这些服事都需要借着祷告啊，来与神同工。然后呢神就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借着祷告与他的工作有份，实在是一个恩典。就是这个宇宙的创造宇宙天地的神，他可以完全可以自己做，然而他就是愿意让这些卑微渺小的人能够一同与他同工。那也只有神他是愿意这样做的。因为做人来讲呢，我们都是选择最有效的方法来做事，是吧？那如果神要选择最有效的方法来做事的话，我想可能不是去选人， 因为选择人应该不是最有效的方法。
嗯，
啊，那我们知道神自己可以做，那是最有效的。如果他自己不做的话，选择天使来做，也是比人做有效率更高的。
嗯，
啊，然而神所选择的呢，却是跟我们人的选择不一样。可是在这边呢，他提醒我们啊，要借着祷告，要求庄稼的主来打发。所以这个工人的工作，地上的工作，是借着祷告从神那边领受的一个负担，这个打发就是知道他的负担，然后神是神差遣，差遣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第九章从35节到第九章的结束38节，虽然这些经文比较短，但是好像看见神在地上他要工作的一个原则是让我们看见的他的需要，让我们看见是需要人需要与神同工，是神的恩典，是借着祷告从他那边领受的负担，然后呢去完成他的工作。也就是好像是一个总纲一样，把第十章呢，这个是第十，因为到了第十章之后，我们看见就是主亲自来训练他这些门徒怎样来服侍。那第十章这些服侍呢，我们就看见是跟刚才第九章结束这个地方所讲到这些原则是一致的啊。所以当我们进入第十章之后呢，我们就看见开始的时候就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住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我们看见首先呢是神呼召他们来这边要与他同工，然后呢是赐给他们权柄。所以神既然是呼召他们，神就赐给他们权柄，能够赶鬼，能够医治各样的病症。那么接下来就讲到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啊，那我想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一一的看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字，但是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在这里边有记载。最后呢，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啊，都是记载，不管是就是神所拣选的，他都知道，不管他们将来的情况怎样，都是记载在这里边。第五节，第十章的第五节，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已经呼召了他们，给他们权柄，然后就看见在他的工作当中呢，是有一个次序的，是有一个这个次序在福音书里边我们一直看见是这样的一个次序，就是主耶稣基督差遣就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呢，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并且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转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所以我们看见呢，主在这边就吩咐他的门徒们一个工作的顺序这个顺序呢，在保罗的书信里边也常常提到，是先是犹太人，然后是外邦人，这是神工作的一个次序。因为犹太人是一个特殊的民族，是神在地上所拣选的，来作为他的见证。当然那个拣选我们知道在旧约里边神拣选了这个犹太人民族，所以这个民族呢在地上是一个特别的，神让他们与万民有别，让他们借着这个民族带下来这个主耶稣基督。所以神的工作都是从这个犹太人这个民族里边先开始，然后呢扩展到外邦主耶稣基督在升天的时候告诉他的门徒们也是一样，当他在使徒行传里边他说呢，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所赐的圣灵赐给你们能力之后，你们就要从耶路撒冷然后到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所以我们也看见呢，他的工作是往外扩张，但是呢是有一个次序的，是先是犹太人，然后是外邦人。那这里边有的时候我们读到这边呢，讲到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到后来的工作呢，他是到了 撒玛利亚的城里边去工作。所以我们不是说这个是只是这里边讲到的呢是一个神工作的教导他门徒们工作的一个次序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并不是神不顾念外邦人，不顾念撒玛利亚人，实际恰恰相反，他顾念地上的每一个人，特别是那些有需要的。因此我们看见他特别到了撒玛利亚的井边遇见撒玛利亚的妇人啊，他的使徒们按照神的心意把神的福音传到了传遍了整个这个世界啊。所以这是神工作的一个次序，是先往这个以色列这个迷失的羊那里去，然后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我们刚才读到这一段哈。所以下边是这个他们所传的内容，所传的内容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到是天国近了，这是神在地上这个信息的一个中心，就是讲到天国近了，讲到这个国度，主耶稣基督这个国度近了。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国度的福音，就是讲到我们从得救到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成圣，到一直到得荣耀，一直到神的国被建立起来，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福音啊。所以在主耶稣基督所传讲的这个过程当中，每一次都提到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讲到这个国度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福音。有的时候我们今天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会漏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点啊。我们觉得得救呢是可能有些因着各样的艰难的环境啊，但这些都是神知道的，并且也是神所喜悦的啊，因为他在我们每个的环境当中工作。但是呢，这个不是要教会的福音不能够停在那个地方，是要一直进到这个国度的福音啊。神也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呢，这开始的时候是要显出神的各样的神迹来啊，医治病人呢，叫死人复活，使大麻风。然后他告诉他们说呢，你们白白的得来的要白白的舍去啊。接下来就讲到他们在工作当中不需要带上这些银钱啊、衣服啊、拐杖啊、食物啊。然后这个是这段呢，就是讲到是神在供应，神首先他们是白白得来的，这些恩典是白白是神所给他们的，那也要白白的舍弃啊，在地上这些工作是不需要受到这些外边的这些物质的这限制，神是一定要供应他们的。第十一节的时候讲到呢，要进到一个城之后，要打听或者一个村子，要打听那个地方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里啊。这边这个好人是讲到是配得主耶稣基督恩典的人，也就是说在他们初代的同工当中，他们需要找到一些与主同心的人，然后跟他们一同来这个来完成主的工作啊。那进他们家呢，是把平安要赐给这个家，如果这个家配得的平安，就是这好人，就是配得的意思。那如果不配得呢，这个平安比如说讲到仍然归给他们的门徒，就是神所赐给他们的啊，他们仍然归给他们。但是这里边也讲到，如果是不接待他们的，要把这个离开的时候要把这个尘土剁下，从脚上剁下去。那这段呢，讲我想他的意义，主耶稣基督在这边讲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要有一个分开的意思啊，把尘土从脚上剁下去，就是与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完全没有关系，要完全跟他们分开的，就是反对主的工作的人，不能够与他们有任何的联合，要与他们有完全的分开啊。但是神在这边也警告啊，在审判的日子啊，这些城所受的要比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还严重的啊。那接下来这个第十章的第十六节到 16节到25节这段呢，讲到在主的工作当中会遇到许多的艰难和迫害。就这个艰难和迫害啊，好像是主在这边举一个例子，好像是如同羊进了狼群一样。我们知道这个狼进了羊群，对不起，这个羊要进了狼群，一个羊它遇见一个狼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呢，这个羊要进了狼群，就许多的羊，那我们想这个环境就是更危险一件事情啊。所以主说呢，他差遣这些门徒们出去，如同羊进了狼群一样。所以在这个服侍的主的这些过程当中，是会遇见艰难，是会遇见迫害的啊。那所以呢，他告诉他的门徒们要灵巧像蛇，要驯良像鸽子，就是要在凡事上能够跟随圣灵的这个感觉，在各个环境当中表现出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温柔和良善，不管是在怎样的逼迫当中。但是呢，就是要防备啊，就是他讲到人们会把你们带到这个公会里边，会鞭打。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呢，虽然是鞭打，但主在这边确实说呢，实际上是见证啊，这个鞭打实际上是在人看来他们是受苦，是受鞭打，但是主在这边说呢，你们被送到君王和这个诸侯和君王面前啊，实际上是在他们面前做见证。所以基督徒在地上所可能遇见着许多的艰难，包括在这边是主所讲到的这个更大的艰难，被鞭打，被监禁，但实际上呢，是在君王和外邦人面前做见证啊。所以这个是好像给我们看见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就是今天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这一切的事情，实际上是呢为主做见证的一个机会啊。不管是怎样艰难的环境当中啊，甚至是鞭打监禁，但实际上是神要他的子民在世人和外邦人和这个君王和外邦人面前所做的见证。所以他告诉他们，你们不需要忧虑，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说该说什么。那这个是就讲到说，神要在每个环境当中要供应，要保守的。他会虽然没有说哦，神一定要把他们从这个监禁鞭打的环境当中解救出来，神并没有这样的应许，但神就是应许呢，你们不需要思虑，就是包括你们所要说的话，你们都不需要自己去思虑，因为到那个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乃是神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很大的应许，就是神在每个环境当中他没有离开他的儿女，包括他们所要说的话，圣灵都在里边要为他们的说。神在地上所遇见的这些艰难，还不仅仅是外邦人，还不仅仅是君王，好像这个狼群一样，乃是呢还有一些艰难是来自自己家里的。所以在21节开始呢，他就讲到这个兄弟啊、父子还有这些家里边非常亲近的人要为敌的啊。所以这个逼迫不仅仅是外邦人，不仅仅是政府的，有很多的时候是来自于我们周围，来自于我们这个很亲近的这些环境当中。那我想这个有很多的时候，今天我们所感觉的呢，其实有很多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啊，更近，比这些更近，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啊。所以呢，这他说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就必然得救啊。以色列这个好像是这个他说呢，你们还没有走遍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过程，人子就到了。那这个后来呢读经的弟兄们一般的感觉呢，就是指到这个末后的时代，就是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所以这个逼迫是一直是这样的，不仅仅是指着使徒们当时所受的啊，乃是教会接续使徒们在地上服侍所要受的但是主有一天要来， 要解决这一切的问题。他说呢，学生不能够高过先生，所以呢，主在地上所走的路，他的门徒们也是一定要跟随要走的。所以是主在这边呢，就讲到这个16节到25节这边讲到，在服事当中所遇见的这些艰难，神都知道，并且呢，学生是跟着老师的，是跟着师傅的。主是在前边，他已经走过这一切，后边的所来的这些要跟随他的脚踪而行。26节这边开始，26节呢讲到我们不要惧怕啊，他说你们不需要惧怕，因为掩盖的事没有被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啊，我在暗中告诉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要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宣扬出来，就是他们所领受的要放胆的去把它宣扬出来。这为什么讲到说这个暗中的还有这个明处，就是神知道每一个环境，我们在暗中的在明处的所遇见的这些环境他都知道，所以不需要去惧怕。那接下来他就更是告诉我们说，不需要惧怕的原因是只有神是掌管着人最终的命运的。仇敌确实是能够杀身体，就是他能够破坏地上的人啊，所以因着罪，我们或者是陷入罪中，身体会被是一定要死的。但是呢，他说不要怕，唯有能把灵魂和身体都一同放在地狱的嘛，你们才要怕，正要怕他。那这个就是讲到我们不需要怕仇敌，我们是确实需要能来敬畏神，因为只有他是掌握着人类最终的命运。那接下来主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神在每件小事上他都在眷顾，他都在看顾。所以他在这里边呢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麻雀的例子，这两个例子弟兄姐妹们都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啊。两个麻雀，不是两个麻雀那时候只能卖一分银子，就是说这两个麻雀是很便宜的啊。但是呢，如果我们的天父不允许，一个都不会掉在地上。就是这个麻雀在这个我们的环境当中看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鸟啊，所以它也不是很值钱的，两个才加在一起还才一分银子。但是呢，神若不允许它都不会掉下来。就是我们在地上最小的事情，其实神都是在看顾的。就是你们接下来主告诉我们说，就是你们头发也都被数过，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啊。这个头发被数过了，它的原来的意思呢，就是头发被编上号了，就是我们的不知道这个头上有多少根头发，但是确实被编上号了啊，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原来常常想的是一共数有多少根，但是这里边还讲到呢，比那更仔细，每一根上面都有编号。神在这里面告诉我们呢，是不要惧怕，就是他看顾我们人生的每一个最小的一件事情啊。他说我们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啊，所以我们看见前面呢，主告诉我们说，在地上会遇见许多的艰难，但是不要害怕，因为他是掌管人类最终那个命运的神，并且呢，他是看顾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细小需要的神。嗯，所以在这个服事的另外一个原则呢，就是除了不要惧怕，还要公开的在人面前做见证。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将来在天父面前他也要认我们啊。这是一个讲到一个公开的一个见证。第34节到39节讲到呢，继续提到这个门徒们的代价，讲到这个地上可能会越来越不太平，包括这个家里边的人际关系会越来越，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也会产生许多的紧张。所以他说呢，要我们爱他，要胜过周围的一切，包括与我们最亲的人和事物啊，否则的话，我们就不配做他的门徒，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第39节告诉我们说，这样呢，就会得着生命。 他说得着生命的将要丧失生命，为我丧失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这里面提到两个生命。那所要讲到这个丧失的生命是己，是己生命，就是当人把这个己生命放下的时候，才能够在圣灵的工作下得着永生啊，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并且最后这一段讲到呢，这些人凡是接待主的人，就是在地上跟随他的人，是一定要在神的国里边得到服侍主，因着服侍主所而要得到这赏赐的。所以他说就是无论何人因着名门徒的名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边的一个，我实在都告诉你们，这人都不能不得赏赐。就是为着主的名，哪怕是做一件极小的事情，神都纪念，并且呢有一天他要亲自赏赐这样的一个服侍。所以实在是感谢主啊。这一段呢还包括这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啊，讲到耶稣吩咐了十二门徒，然后就离开大雷继续前面的工作。我们看见这个工作是继续，是继续往前的。好，那我想我今天的交通就停在这里，我们时间交给孙弟兄再先总结。
好，我接着玛丽弟兄啊，有一点点的交通。那么我们知道神在他的心意中啊，他做工的他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什么呢？他的工作要他和人一同来完成啊，这是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个总的一个心意。那我们在这里今天晚上所读的几段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啊，那么主耶稣不仅他自己做啊，他这个医治这个瞎眼的，赶出这个哑巴鬼啊，他自己做啊。那么他呢，在侍奉中他也经历很多的艰难，主自己经历艰难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连他的家乡的人都看不起他。这里这个好，我们知道教会历史上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人在教会里面呢，很多时候呢还是看你的出身啊，看你的背景啊，你说基督教很注重这些东西啊，那么忘记了主的话，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信心呢。那么的确这个就是在教会里面也产生了一种实际的一个情况，这就告诉我们的侍奉的事情上面是很艰难的，是不容易的啊。那么呢，主不仅在这里自己做，那么他经过这个艰难，现在呢他也要把这个侍奉呢交给门徒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哈，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章这里全章所讲的这个事情呢，是主耶稣第一次啊，头一次，那么呢他要把这个侍奉啊托付给他所拣选的门徒啊，这个不容易啊。我在教会里面服侍这么多年了，我有时候发现有的人在侍奉一个位置上侍奉的久了，叫他把这个侍奉交给别人呢，常常都不放心的，对不对 啊，你普遍的现象都是不放心，看看他们好像还不如自己，那这个交给他们的工作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情况了呢，对不对啊？那么但是你看主耶稣在这里把这个交出去的时候，当然他是神的儿子了啊。那么他把他交出去的时候呢，那么好像主没有这种的忧虑啊。那我们知道这神的心意，侍奉必须要交出去的，所以主在这里呢把这个侍奉交出去。我们知道这里主所拣选十二个门徒啊，四福音书里面讲的这些人并不好办的、啊、对吧，很难办的，都是很有个性的，有自己的想法的。但是呢主依然什么样呢，把这个侍奉啊交付给他们。这其中还有一个犹大呢，对不对？那么主人就是把这个侍奉交出去， 因为他要遵循天父的旨意啊，啊，所以侍奉呢是需要有这个人来与神一同配合来完成的。所以这里呢，在第十章里面呢，他这里给我们看见是神在这里要用人的时候一个总的原则啊。我想我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也只能简单的在这里把它说明一下。那么我把一些重要的点点出来啊。那么你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面，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啊，这个首先告诉我们，这侍奉是神的拣选，主拣选啊。所以呢，过去弟兄们也讲到，这个侍奉啊没有自愿兵的啊，所以呢是神选了你，选召了，这个我个人的感觉是蛮这个感触很深的啊，因为当年我在这学校读书的时候呢，哇，这个主的话临到我，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图书馆读书啊，很清楚啊，那个时候年纪很小，才20几岁啊，20岁出头，主的话很清楚临到说，来，你来跟从我的，你就像呼召门徒一样，这你不要做这个人，你来做这个。我记得我的小孩子啊，我跟主之间的这个好像对话，我跟主讲说，主啊，我在做学生呢，让我读书。主说不，你这个做这件事情人太多，你来胡说。所以呢，我到今天我知道，一个人真正的出来侍奉主啊，是主召你的啊。所以呢，你不要自动做什么。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替主担忧啊，我们想做这个做那个，你放心。啊，你只要有心在主的跟前，主一定会给你安排这个侍奉，是他来招你啊。所以保罗后来出来就讲，他就讲嘛，他说我们要做主所招我们来做的工。所以第一个呢是神的选召啊。那么神选了这十二个人，第二件重要事情是主给他们啊，给他们权柄。他们的可以怎么样，可以赶鬼，可以医病，可以叫甚至叫死人复活啊。所以呢，我们知道今天侍奉主这个恩赐啊，这个全能呢是主给的，不是你天然的本事啊。今天我们好像有许多时候看见，为什么我们觉得今天基督教有很多东西光景不对了呢？因为他呢没有按照神的话，现在都是按照人的才干，对不对啊？按照人的才干，那么来安排这个工作，安排工作啊，并且呢，很多时候他们所谓的要进这个学校受训练呢，我不大喜欢用那个装备这两个字啊，呀，我觉得主也在这里也不是装备他们，主给他们就有了，不给的话你就没有，这很简单啊，所以我这么多年侍奉主，我也深深的感觉到这件事情。这么多么真实，是主给我的。主如果不给我的话，我什么都没有，真的是主给的。因为你按照我们天然的本事来讲的话，不能做什么。所以有一次我跟一个年长弟兄讲了啊，我说我你看我年轻时候跟着你们根本就没有训练我嘛，根本这个那个第那个年长弟兄说感谢主，还好没训练你啊。如果训练你就糟糕了啊！因为你知道这个恩赐功用，这个权柄是主给的，所以侍奉主你不要怕啊。到后开头的时候，我跟随主也是这样，我看到好多年长弟兄姊妹，看那个基督教里面很多有名的传道人，哇，这个有这个才干那个才干啊，甚至有很多人呢。这个什么文学造诣很高，还有个很会写字，写的字漂亮的不得了啊！哎呀，碰见他们了，我都很自卑，我这个真的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啊？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侍奉跟做世界上的事情是完全两样的啊！所以呢，你要相信主，如果召你来做这件事情，主一定会给你。 所需要的能力啊。我记得哈，那个我们从前青年聚会啊，我那个老姊妹啊，她做了一个比喻，到今天我的印象还很深啊。她在那天就讲主怎么呼召人来侍奉。她说今天呢，比方说我有苹果，我带了两个苹果，因为那时候在台湾呢，我们年轻时候苹果很贵啊，一个苹果呢，哇，五六十块的，很贵的。平常我们吃不起苹果，他说今天我带的，我这里有两个苹果啊，那么呢，我要找人来到前面来啊，那么把这个苹果呢拿回去，所以他就在那里找，结果叫了有个姊妹呢，就说你上来，那个姊妹就啊上来了，他说我现在要把这个苹果给你，把苹果拿去。那个姊妹就两个走说，哦，是是是，我从你这里领受两个苹果，他就转身就走了。他以为是这个讲比喻，你知道吧，给你苹果。所以他就想演戏一样的，这个手这么，他问谁愿意上来，那个姊妹愿意上来了。我们都不大相信，因为想说这个怎么聚会怎么会带给苹果呢，对不对？然后坐底下，大家都青年就是大家这么望着，有个姊妹就上去了啊，他以为是要演戏，所以到他面前说，好，那个苹果拿了，那我先拿苹果拿走，他转身就走了。哎，跟老姊妹说，你怎么转身就走了呢？苹果还没给你呢，你还没拿到苹果，你怎么就走了呢？啊，结果呢，他说回来之后怎么样？他就从他那个袋子里面真的拿出个苹果来了，就把这个苹果给了那个姊妹。哇，那个时候我们好羡慕啊，底下人大家都听了觉得很后悔，为什么没上去，对不对？以为他是讲笑话，以为他是讲比喻，对不对？不是，那个老姊妹就是怎么样，让青年弟兄姊妹们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主叫你去，主一定给你东西你才能去的，你没有东西，主不可能就凭着空手叫你出去服侍的，叫你去供应，叫你去做，这不是主。今天很多人侍奉主啊，都搞错了。你们说主打发我去，那么现在就我自己想办法了，对不对啊？我要来用我的聪明智慧，我要去准备，我要这样。弟兄姊妹，这么多年过来了，那幅光景在我里面是印象很深刻。并且在以后的侍奉里面，我也知道，如果主叫我去，你放心去。你知道好多次那些特会啊，那么我答应了别人说，我里面还不知道要讲什么，心里很害怕，对不对？但到了时候，你看见主的话就来了。主从来不会叫我们空手去服侍，他从来不会叫我们为他来负担什么东西来服侍。所以你知道这主在这里借着门徒们告诉我们这个侍奉啊的原则，如果是他呼召你，他叫你去的，他一定给。然后呢，下面就是差遣啊，这些都侍奉上面的一些重要的学习，叫主就差遣他们出去到各乡镇里面去啊，传天国的福音，那么一定赶鬼，甚至叫死人复活，对吧？门徒们就才能出去。所以今天呢，我们必须要做主差我们去做的工。所以你这个就告诉我们，我们是仆人呢，我们不是主人呢。侍奉主，你要知道你是仆人，不是主人啊。对不起，这个时间过太快了。这个下面呢，主就告诉我们他们在侍奉中间会遇见的各式各样不同的情况啊，那么你要一个什么态度来对待这些东西啊？这主教导我们的，的确，弟兄姊妹们，如果在侍奉上有经验的人就告诉我们啊，你侍奉上的确是这样啊，叫他们学，我们看见好像学信心功课，对不对？什么都没有，就这么样子跟随。我们当初也是一样的。我就愿意这样跟随主。那么这里讲得很好，你到那里看看谁加配 那不是好人，就谁家坟就住到家里去了。嗯，看起来很不客气，对不对？其实呢，你知道我们的主从来不亏负任何人的。他如果叫他的仆人住到谁家里去，他定会祝福这个家，你知道吧？会把极大的恩典。所以这个侍奉主的人呢，心里面也要有这个认识啊。别人接待你了，我们常常是不好意思、很亏欠的，就是别人给我们这个接待。但是呢，你知道吗？让弟兄姊妹有这个机会，蒙主大的恩典啊！这个不是说你传道人就喜欢占人家便宜啊，喜欢到人家家去住，那个不对，主没叫你去，你不能去的。但主既然叫你去了，那么你就很坦然的啊，因为什么？主会负责任的。啊，这些话的，所以呢，他在后面一句话四十节的话很重要，就凡接待你们的就接待我，哇，这不得了啊，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一个人能蒙主呼召出来侍奉主，是多么大的荣耀啊！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像神对摩西所说的一样，我必与你同在，必与你一同去，你知道吧？所以这个侍奉主的人进入的情况是主跟他一起去的，主不是说你去了就他在家里面等着你回来，不是的，主跟你一起去。所以我们在侍奉上需要认识侍奉的原则，这是非常荣耀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那么当然这里侍奉上也有征战啊，还有我们自己需要付的代价，背十字架跟从主啊，这些这里他都讲得很清楚。所以呢，这个整个十章弟兄姊妹需要好好的读啊，侍奉主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侍奉主也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有征战啊，这里有许多的代价需要付的。好了，我想这个时间到了，我就交通这些吧。好，
谢谢孙弟兄。那我们接下来再有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啊！今天地上是工作是你的，然而你是全能的神，却愿意与人与你同工。你拣选了我们这些不配的、卑微的、没有能力的与你同工。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愿你在教会当中做更深的工作，使许多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看见需要。我们一同来祈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能够来地上完成你的工作。求你继续祝福弟兄姐妹们余下交通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那我们在分开小组交通之前呢，先有一点点的报告。要来这个主日有两位弟兄交通，是那个瑞谦，就是 Asa 和孙家荣半弟兄来交通，既然弟兄和世伯弟兄翻译啊，请为弟兄们的服事祷告啊。那我们要来这个主日呢，是一个受浸聚会，受浸聚会是早晨九点半开始啊，所以请弟兄姐妹们能够九点半来看弟兄姐妹们的受浸。那如果要受浸的，还有要服事受浸的，是需要九点钟到啊，需要九点钟到的。
几个人的？
目前呢，这次现在有四个已经确定的，也许还有一个还没有确定。这次人比较少，但是年轻人几位都是年轻人，我们也特别为他们祷告。有两位是那个 junior youth， 还有另外两位是在大学年龄还有工作年龄的这个年轻人，所以我请为他们这个祷告。然后下午一点钟还有受浸见证，我们也来更多的来认识他们。那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呢，就是从10月4号下一个星期五，我们教会周五的读经各组呢都恢复实体的聚会啊，所以请弟兄姐妹们，现在在家里边聚会的弟兄姐妹们能够来参加实体聚会。我们这个组仍然是在二楼的会议室，来到这时候的二楼会议室，弟兄姐妹也可以稍微早一点来提前15分钟左右，七点半开始。我们是在楼下有那个有先唱诗，然后我们在楼上这边有聚会，分组的时候有聚会，所以在楼下有一些为了聚会的祷告。那我们特别邀请呢，在本地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回到实体聚会。这个当然是一个过渡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渡的过程当中，我们这条线呢还仍然是开着的，就是因为我们还是有一些外地的弟兄姐妹们， 特别是在国内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啊，曾经要求我们能够保持这条线，还有一些加拿大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还会有一段时间这个线路还是有的。但是我们盼望着本地的弟兄姐妹们不要因着有这个线路，所以就继续在家里边聚会，让弟兄姐妹们能够回到实体，这样弟兄姐妹能够聚集在一起，也为着许多其他的服事，教会其他周五的服事啊。实际呢就是能够帮助这些服事。好，我想我们今天的报告就停在这里，我们下边就开始分组交通，我们请线上的稍微等一下，我们的弟兄会拿着